欢迎收听 RJ Radio， 你现在收听的是黄金世代，我是 RJ 放，在接下来一个小时陪伴你的有许多好听的音乐，还有相当精彩丰富的足球消息。今天呢，有英格兰超级联赛开季到目前为止的战况分析，还有一个特辑是关于台湾女足的特辑。台湾女足呢，在最近传出了许多的好消息，不管是五人制的交流赛，或者是2016年里约奥运的资格赛啊，这些许多好消息在今天呢都会整理给大家，希望大家仔细收听我们的节目咯。音乐回来，我们继续精彩的节目。欢迎回来黄金世代，我是 RJ 放，在接下来时间就要带给大家英超联赛到目前为止开季的战况分析咯。首先看到的是排行榜的第一名是 Manchester City 曼城。曼城呢，在上季很可惜的只拿下联赛第二名之后，本季是来势汹汹，到目前为止五场比赛已经五连胜，而且可怕的是呢，他们一球未失，进了11球，五场比赛总共进了11球，但是呢一球一分都没有失哦，这是非常可怕的数据哦，代表他们在攻击跟防守上面有一个相当可怕的平衡。而且呢，在这段时间当中，他们的许多球员是轮流都有很好的发挥。之前曼城比较为人诟病的就是呢，他们的主力阵容一旦有人受伤或者是无法有好的发挥的时候，整支球队就会很严重的被影响。但是呢，在这赛季我们看到，虽然 Aguero 他们的招牌前锋在之前的比赛伤退了，可是呢球队并没有因为他的伤退而就影响了球队的发挥，反而在那之后呢继续的维持连胜的战绩，这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当然这也跟他们在夏季转会的时候补进许多优秀的球员有非常大的关系。不过整体来说，到现在他们的发挥是非常的精彩，特别是他们的后卫群，不同于上季的开季，他们在本季呢到目前为止都有非常良好的发挥。其实这一点跟去年赛季的切尔西是很接近的。去年赛季的卫冕冠军是切尔西，他们也是从比赛联赛一开始几乎整季的联赛都占据着榜首的位置，原因也是来自于后卫群防守阵容的优秀发挥。在现今的足球体系当中呢，其实整个球队的攻势必须要从最后一道防线开始建立，这可能跟我们以往的观念有些许的不同。在现今的足球战术以及理念当中呢，我们从防守的话就要从攻击线的第一个人，就是从前锋开始，反过来从进攻的话呢，其实是要从守门员开始建立进攻。这些阶段当然并不是指说这个后卫必须要到前场去射门或者是成为组织的核心，而是从后场开始把球拿下的那一刻，他们从要在什么位置上抢到球，然后呢从什么位置开始规划反击，从什么位置开始将球交给组织者，这必须要经过很严密的战术设计以及训练。当他们能够随心所欲的去完成自己的设定的时候，他们的攻击就能够被完美的建立。然而这不可能等到中场或前锋拿到球才开始去建立，因此整个球队从防守球员开始建立的话，整个球队的攻势会更加的完整而且强大。所以当他们的平衡，攻守的平衡，或者是每个球员的状态都调整到最好的时候，他们会有很好的一体性。那么成为一体的时候，这支球队就很难被攻破咯。所以我们看到曼城到目前为止五连胜的状态，其实跟他们的球员的平衡维持有相当大的关系。其实这些呢可能很难凭着一两个球员去完成，不过这要归功于他们的总教练佩莱格尼尼在联赛休赛的时间对于球员的整体状态调整到非常的好。因此曼城如果继续维持下去的话，以他们现在有的球员阵容还有整个球队的状态还有士气等等各方面来看，是很能够继续维持在榜首的位置的。接下来比较让人意外的可能是排行榜首第二，虽然只是短期的五场比赛，但是现在排行第二的是莱斯特城。莱斯特城呢，其实在去年的赛季中段的时间一直处在积分榜的最底层，而且是面临被降级的危机。不过他们在 最后几轮比赛当中，他们取得一波很长的连胜，让他们呢能够把整体的积分拉抬起来。最后他们取得了排名第14名，勉强的呢逃离了这个降级区。不过本季联赛到目前为止，他们取得了3胜2平，排在积分榜的第二名。当然他们的比赛胜利都是相当的惊险，也有一些不错的运气，很多比赛都是一分差，或者是呢在最后关键追平的比分，这让他们可以继续维持在排行榜的第二名。当然我们可以常常看到联赛的开季都会有这样的现象，就是会突然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或者是之前排名中游的球队窜升到了榜首的位置，而且会占据一段时间。不过随着联赛的时间进行，时间的拉长推移，这些球队呢他们毕竟无法应付长期比赛的这些缺点就会出现，可能这些 缺点呢都是来自于球员的不足，可能先发阵容跟板凳球员的实力差距过大，或者是因为出现伤病导致呢球队的成绩下滑无法维持。这些中下游的球队其实某种程度也反映着他们在这个联赛的水准是相当的高，因为以英超联赛来举例的话，在今年就算是这些刚升级上来超级联赛的球队也很愿意花很多的资金来补强自己的阵容，或者是投资自己的软硬体设备。因此呢英超联赛被人说是世界上呢投注资金最多的地方，当然这也跟他们的流行很有关系，因为毕竟语言的关系，英语文化圈许多的人都很欢迎或者是很喜欢看英格兰超级联赛，这让他们的关注度上升，当然资金也会流向这里。因此在英超联赛来说，他们的中游球队或者是下游球队都具备着比起其他联赛同样位置的球队有更强的实力，或者是有更强的冲击力。也因此在英格兰超级联赛的时候，许多强队啊面对这些中下游的球队其实也是相当吃力的，这可以从他们开季的成绩可以看得出来。当然这里继续看目前排名第三名的是曼联，曼彻斯特联队跟曼城处于同一个城市的曼彻斯特联队在上赛季取得了他们的第四名的排名，只能说是勉强刚好完成了他们设定的目标，所以许多人就期待在这赛季他们能够有更好的发挥。实际上他们也投资了很多资金在购入球员这部分，到目前为止他们购入的球员并没有让他们太失望，只是很显然的这些年轻的球员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去证明自己，像是他们的前锋线上或者是左边路的边锋以及边位的位置，其实都是未满23岁的年轻人，都是相当年轻的球员，阵中的主力也比较年轻化。对于年轻球员来说，累积经验让自己有更好的成长，提升自己的能力或者是自己的身体成熟度，都还需要至少2到3年的时间去证明自己。因此呢曼联在这赛季要夺冠其实以目前的状态来说还是相当的挣扎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比赛他们虽然取得了大部分的控制权，但是很遗憾的他们没办法制造更多的进球，到目前为止他们只进了6球，而他们失去了3球。当然在防守上面提升来自于他们取得了大量的控球时间，如此啊减少防守的负担，但相对的他们在进攻上面却没办法有更好的攻击方式或者是更多元的手段，这让他们在取得胜利方面相当的辛苦。到目前为止他们赢了3场，平手1场，输了1场，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比赛都是踢得蛮挣扎的，这也让很多人开始怀疑他们所执行的这个方针是不是正确的。不过我们继续看下去吧，反正联赛很长。接下来排名第四的是阿森纳，他们现在3胜1负1平，也是排在联赛的第四名。其实他们跟曼联一样都取得10分的积分，不过由于积分相同的时候他们会比较彼此之间的这个进球数，所以进球数呢前面这个进不是进攻球门的进，而是干净的进，进球数代表是将你所有的进球数攻进球门的进球减掉你所有的失球数，所剩下来的这个数字呢就是我们说的干净的进的这个进球数。以曼城来说好了，曼城现在总共攻进了11球，然后一分未失，所以他们进球数就是11减0，就是11分。那么 阿森纳呢跟曼联就是因为差在这个进球数的关系，所以他们一个排在第三，一个排在第四，虽然他们都同样积了十分。阿森纳在进攻方面其实也遇到了相当大的问题，他们现在五场比赛只攻进了五球，跟曼联一样失了三球，所以他们在进球数上面以一分之差，所以小输了曼联一点。这两支球队其实在过往都是以着强大的进攻火力著称的，不过在这赛季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攻击方针显然的已经被对手所看破了，被针对性的防守所守住，让他们很难取得更好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他们必须要注意的咯。好的，进行到这边，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回来之后将剩下的战况分析报给大家听，马上回来。欢迎回来黄金世代，我是 RJ Fun。 上一段节目说到英超联赛开季至今的战况分析，接下来还有两队要报给大家听哦。首先是曾经的强权利物浦，利物浦之前呢在上赛季其实他们得到了排名第六，是一个差强人意勉强能够接受的排位，不过实际上他们在上赛季开始他们的阵容以及攻击方针等等的就受到很大的考验，总教练 Rodgers 呢其实也被很多球迷所质疑，很多人以为他在上赛季结束之后就会被球队所解雇，不过在这个赛季他再次得到一次的机会，不过到目前为止球队排名在第十，也许会让他的帅位再次受到考验哦。到目前为止他们呢两胜一平两负，只拿到七分的积分，排在联赛的第十，而且呢在最近的两场比赛当中他们都是大比分的落败，这让很多人开始质疑 Brendan Rodgers 他的战术以及他的球队经营方针是不是还能够继续像过往一样制造出好的成绩。其实在前两三个赛季的时候 Brendan Rodgers 将利物浦打造成一支很棒的地面进攻而且擅长反击的球队，他们在反击的时候呢靠着当时还效力于利物浦的 Suarez 这名球员，还有一些 Sterling 这一类的球员在前场呢进行快速的反击得到很大的成效，加上当时的后防线有他们的传奇队长 Steven Gerrard 在率领，所以在进攻跟防守上面都有非常明显而且稳定的发挥，但是随着这些人的转会或者是离开，球队开始进入了一个重建的时期，在重建的时期最重要的就是你补进了什么样特质的球员，这些球员是不是能够继续按照原本的架构来发挥呢，这一点 Brendan Rodgers 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为随着后面两季买进的球员并不见得都能够搭配他原有的设想有好的发挥，而且在买进球员的属性上面也让人有点捉摸不透咯，因为他所补进的球员其实事实上都需要经过一些改造，让他们原本所让人看不见的特质发挥出来才有可能符合球队的风格，这样的话当然总教练就会费上许多的心力在改造球员这件事情上面，有点像是绕远路也会比较辛苦，所以到目前为止人家还是看不太出来利物浦在这赛季能不能够再次有所作为呢，这是值得期待的，当然我们也必须要关注下去，如果利物浦在有着这样不好的成绩的话，可能 Rodgers 就必须要离开这支球队咯。好了，最后来看到切尔西，切尔西同样也经历着很大的阵痛期了，目前呢 Mourinho 所执教的切尔西到目前为止排在联赛第17位，20支球队当中只排在17位，这是很难让人相信他们是今年要来卫冕联赛冠军的球队，在上赛季切尔西最强悍的就是他们的防守，不过到目前为止他们竟然五场比赛就已经失了12球，当然在进攻上面他们并没有上赛季那么的犀利了，在上赛季他们呢总共38场比赛当中进攻攻进了73球而且只失了32球，这两项数据呢都是在联赛排名很前面的，而且重点是呢在上赛季总共整个赛季下来只输了3场，而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的五场比赛他们就已经输了其中的三场了，所以许多人就开始质疑穆里尼奥的这一支防守军团究竟在这赛季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其实就这方个人来看呢，后卫群的这些年纪下滑而且状态不稳定 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问题哦。首先呢，在上赛季他们透过英格兰之前的老队长 John Terry， 还有引进的后卫 Gary Cahill， 这两名很棒的中卫，还有他们的边后卫 Ivanovic，等等的这些人的稳定发挥，还有在上赛季他们有一个很棒的防守中场 Matic， 他们架构起的防线呢，其实让切尔西的进攻组呢有可以无后顾之忧的在前场进行犀利的反击，甚至也能够持球来组织进攻。不过在这赛季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他们的状态比去年来说是下滑了许多。上赛季他们呢虽然有一些还是会有一些失误，不过彼此呢的状况都能彼此互补，将整个球队的防守体系维持在很稳定的状态。因此在这赛季的开始之前呢，穆里尼奥并没有花太多心力在引进补强球员方面，这也是他很自信的一点，因为过往他所率领的球队在防守上面都是非常坚强的。而上赛季这么好的防守表现，而且拿下联赛冠军，那他对这支球队的防守其实也是很放心的，当然大家也都是这么想。不过令人想不到就是在这赛季的开始居然遭遇到这么大的问题，因此呢他也在后卫以及防守体系上面做出了很多轮换。而对他们来说，截至目前为止好消息就是这礼拜的欧洲冠军联赛第一场比赛他们取得了4-0的大胜，这让很多人相信过去那一支所向无敌的切尔西军团又会再次回归了。首先他们要解决的就是防守问题，但是在这赛季其实进攻上面也有很大的困难哦。上赛季状态最好的两个进攻球员 Diogo Costa 还有 Eden Hazard 很明显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回到最好的状态。不过呢，这也跟他们的攻击体系被破解有关，一直以来切尔西所使用的就是防守反击这样快速的有效率的得分手段。不过呢，到这赛季大家都针对他们来进行一些部署，有的球队可能直接呢就占据着后场，不让他们有轻易发动反击的机会，宁愿让出这个进攻的球权，反过来用反击来压制切尔西。加上呢他们这赛季后卫的不稳定，因此反击就很容易被得手，而自己也因为找不到渗透反击的机会而让攻击呢变得僵化。另外一种状况就是在面临强队的时候，可能会透过很棒的这些防守联动，在第一时间切尔西准备执行反击的时候就压制他们发动反击的球员。当这些发动的核心被针对性的防守的时候，要打出好的防守其实是相当的困难的。加上这赛季这些强队他们的后防线如果状态很好的话，那么在面对 少量人数的反击的时候其实是相当游刃有余的，这也让切尔西在各种状态上面都遇到了很大的挑战。至于他们能够调整到什么程度，这礼拜就值得大家来关注咯。在这个礼拜切尔西将要对上强权阿森纳，这经典的伦敦德比，因为这两支球队都是位于伦敦的球队，所以人们称之为伦敦德比。这一场精彩的大战大家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哦。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欢迎收看这场比赛，到时候节目上阿正方也会为各位来分析这场比赛。好的，今天这些球队的战报消息就到此为止，接下来在下一段节目有更精彩的内容是关于中华女足的消息咯。我们进一段音乐马上回来。欢迎收听 RJ Radio， 我是 RJ Fun。在本段节目有非常想要分享给大家的中华女足的消息，首先是代替台湾呢征战2016年里约奥运女足资格赛第二轮的奥运女足队，在9月14号开始了第二轮资格赛的小组比赛。在这一轮当中呢，我们第一场遇上了越南，我们在最后好不容易最后时段进球，所以我们1-0取胜。而在9月16号的时候要对战约旦，最后我们以3-0取下了第二场胜利。当然能够连胜是非常好的消息，不过在这一轮比赛当中只有小组的第一名才能够晋级到最终轮，最终轮的前两名才有资格能够前进里约奥运， 所以对亚洲赛区来说是非常艰辛的。不过到目前为止，中华女足的发挥其实都相当的好，一球未失，而且呢二连胜。当然最关键的比赛就是要对上接下来的缅甸以及泰国，尤其是泰国是这一次第二轮的比赛当中排名最高的，世界排名第30的这个球队。中华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39，以女足来说，女足是39。当然，这样的排名多少有代表了一些实力上的差距。不过，30跟39之间其实并不是相差非常的大，而且在最近中华女足队也补进了一名这个旅外的好手包新璇，她在瑞典的女子联赛效力，特地回来助阵。这两场比赛也是因为她的优秀发挥，让中华队取下二连胜。因此呢，在最后一场的对上泰国和缅甸这两场比赛当中，这名球员的发挥其实仍然是相当的关键，特别是9月20号对阵泰国。虽然女足的比赛没办法有转播，不过呢，还是会有一些及时的消息可以让大家知道。希望大家也一起来帮奥运女足加油！如果他们能够取得后面两场的胜利的话，就能到最后一轮的小组比赛。小组比赛将会跟日本、澳洲、北韩、中国、韩国分在同一个小组，这六支球队的前两名就能够确定进入2016年的奥运女足决赛圈当中。请大家持续关注这支奥运女足代表队的消息喽，因为如果能够进到最后一轮的话，这些球队都是目前亚洲女足的顶尖强权，光是跟这些球队交流都能够得到很棒的经验。接下来是女子五人制的比赛消息咯。在2015年夏季的一个巡回赛当中，代表台湾的 SCSC 分别跟日本、中国还有香港的国家队还有冠军球队交流，对战日本的时候取得了一平一负，对战中国则取得了一胜一负，对战香港则取得二连胜。其实整体来看跟这些球队的实力还是非常接近的，特别是中国跟日本在五人制的发展上面是相当的蓬勃的，能够跟这些球队有胜负上的来往，其实也代表了台湾球员有非常好的潜力。其实台北 SCSC 这支球队主要平常还是参加女子的木兰联赛，也就是正规的11人制的比赛，不过这里面有些球员其实出生于五人制的球队，因此他们在五人制上面的成绩以及实力也是相当的不错。在这些比赛当中可以看到台湾球员其实有非常好的一些条件，可惜的是呢没有很棒的环境去让他们的发挥，但是在近几年许多人很努力的奔走之下，某种程度上面来说，台湾女足的发展以及推动是走在台湾男足前面的。因为像现在女子有所谓的木兰联赛，总奖金呢甚至到了100万，而且到目前也都还在进行中。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查查他们比赛的时间进场支持咯。最后一项女子的消息其实非常振奋人心，因为来自台湾的两名女子选手曾淑娥以及林曼婷，他们8月初的时候到法国进行测试，最后他们都通过测试，将会在法国女子甲级联赛的球队中效力。其实以现在女足的版图分布来说，还是以欧洲为主，特别是德国、法国还有北欧以及英格兰的一些女子联赛是现在女子界足球界当中顶级的联赛，而法国更是排名在前3名当中，因此能够在法国甲级联赛效力的话，代表这些球员有相当好的实力。因此希望这两名球员在法国甲级联赛都可以取得很棒的成绩，之后节目也会继续追踪他们的比赛消息，第一时间都会分享给大家，请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黄金世代。好的，今天整理这些女足的振奋人心的消息告诉大家，希望不管之后男足女足都可以有更多的人一起支持共襄盛举，至少国家队的比赛大家要踊跃的进场支持啦。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段音乐，回来之后就要分享给大家最棒的专属黄金世代的足球智慧语录。欢迎回到黄金世代，我是 RJ Fun。 在今天整理完许多的足球消息之后，相信大家也很期待最后一段黄金世代足球语录的时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踢球前的准备。 不知道大家在踢足球之前都会准备什么呢？当然一定要预备的就是自己的装备、衣服、球鞋，还有更重要的就是球跟场地。接着在比赛之前要开始踢球之前，也一定需要热身，对吧？好的热身才能让自己的身体舒展开来，在比赛上面可以避免受伤，也可以有更好的发挥。然而呢，其实还有一项更重要的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哦？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总会长牧师教导的。这位教导踢球的总会长牧师曾经教导过说，比起肉体的暖身，更要先做的是精神的热身。对，可以了解这个意思吗？比起肉体的暖身，更要先做的是精神上面的热身。这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去踢球的时候，我们一定都有一种很期待的心情啊，今天很想要这个多过几个人，要多进几个球，传出很漂亮的球。但是实际上我们带这样的精神准备就足够了吗？我们所带的精神一定会影响到我们所做的行为，对吧？因此当我们的精神往什么样的方向准备的时候，我们的肉体也会跟着受到那样的影响。如果我们今天只想要展现个人的实力的话，可能我们在球场上就会做出很多的技术动作，但如果结果跟我们所想的不一样的时候，可能就会失望，会觉得难过，会觉得郁闷，或者甚至是生气。如果我们的精神准备是只想要赢得这场比赛的话，那我们就很专注在胜负的结果。可是足球比赛当然不只有结果啦，过程当中所享受的乐趣，还有过程当中所遇到的困难，突破困难，突破这些挑战所带来的成就感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比起我们暖身自己的身体之前，我们的精神是否有热身起来的呢？如果我们是要参加练习的话，身为一个教练最希望球员来的时候就是全副武装，带着完全专注的精神，从第一分钟开始到最后一秒钟都不要松懈。然而许多球员为什么在练习的时候没办法进步呢？其实不见得是自己的肉体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哦，也不见得是自己不够聪明，没办法理解战术，没办法理解教练的教导。很多时候反而是我们的精神不够集中，精神松散，所以在比赛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产生了许多的杂念。当杂念一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很难继续专注精神下去。在练习的时候也好，在比赛的时候也好，如果没办法专注的话，很容易就会发生失误，对吧？所以要怎么样来克制制止这些杂念呢？教我踢球的总会长牧师就曾经教过几个方法哦。如果我们出现杂念的话，这时候光是用手呢拍拍你的头，把这些像是要把这些想法不好的杂念拍出自己的脑袋一样，这样来提醒自己，光是这样做也会再次的集中精神。不过如果只是这样做还是会再出现杂念的话，那我们就要把这些杂念或者是不好的想法当作我们的敌人一样，用言语来驱逐他们。可能我们要用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语告诉他们，你赶快给我离开脑袋，离开我的脑袋吧，不要再出现了。这样不断的来提醒自己，某种程度也是像是跟自己对话，让自己的精神可以全副武装的集中起来。接下来我们才能够在比赛当中或在练习当中有更好的展现，也有可能再次的提升自己。因此我们足球虽然是用身体力行的一项运动，可是呢对精神上面的要求其实非常高的，其实各项运动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带着好的精神去做的时候，光是展现出来的模样就会带给旁边人不同的气氛，也会让人有不一样的感受。可是如果我们是半梦半醒之间涣散的来进行这项运动的时候，我们所展现出来的模样也会让人无法感觉到力量，无法带给人喜悦哦。因此呢，这项 Pep Ball 分享给大家，在各位下次要去运动之前，比起暖身更重要的是注意自己的精神是否启动起来了呢，是否有让自己的精神暖身的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做看看，如果你做了之后有很好的效果，也记得可以上我们节目留言板跟 RJ 放分享哦。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下一期节目我们也会预备更多的内容，许多的足球故事要分享给大家，请大家持续的收听 RJ Radio 的黄金世代，我是 RJ 放，我们下礼拜见，拜拜。